每一段关系都是一门功课，每一次经历都是生命的滋养。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往往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那我们就用听的吧。今夜遇见小王子。
欢迎收听今夜遇见小王子，每周六晚上八点，周日晚上九点，阿光会准时在 FM99.1 大千电台与你相遇哦。还记得我们曾经在节目中讨论过一个话题哦，所谓的光呢，到底是粒子振动还是一种波长呢？不晓得听众朋友还记得这个提问是在哪一集曾经播出过呢？不过呢，相信许多人都跟阿光一样哦，只要听到这一个提问就会马上回答波长哦。因为呢，在我们的科普的知识的传播上，还有我们的生活经验上面哦，其实都是习惯用波长来解释光的呈现形式哦。包括我们在这个社会学科上面啊，也习惯用这个光谱来解释倾向哦。那甚至于我们在购买许多的这个日用品的时候啊，我们也已经非常习惯用波长去理解紫外线啊、红外线啊，甚至是远红外线等等哦，这些可见光跟不可见光的这一个光谱上的差异，来理解它在我们身上的相对的一个功能哦。所以呢，我们非常习惯用波长来理解光的存在形式哦，但是实际上光也同时是一种粒子振动哦。那现在呢，我想要邀请听众朋友哦，我们现在可以试着想象哦，如果光是一种粒子振动的时候，那我们在面对太阳，我们在感受上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吧。我们来听一段音乐哦，回来之后呢，阿光要跟你分享啊，我也想听听看有关于用光粒子振动的这种感受去体验光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慢点，慢点，
慢点，
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欢迎疗愈大来宾。
欢迎继续回来，今夜遇见小王子哦。我们刚刚在上一 part 的节目中呢，我们听到的这个音乐是一张叫做《宇宙露营》的专辑哦。而刚刚好特别为大家挑选这个 Leaves， 也就是说这个名为叶子的这个曲子呢，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在这个音乐当中，然后你感受这个光作为一个粒子的震动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哦？因为为什么会选择叶子呢？其实是我们的头脑其实有时候在理解这些物理上的概念哦，其实都会先从概念出发，比方说我们在理解光的时候会想到光合作用啊，所以我们经常在面对阳光的时候，然后我们在晒太阳，然后我们就会有时候会想象自己是一棵树哦，然后我们会感觉到那个光呢就是停留在自己的皮肤上，那个触觉，然后那个温度，然后包括当时的呼吸哦。所以呢，阿光才会特别选这个音乐曲子哦来跟大家分享哦。那不晓得说在刚刚的练习里头，光作为一个粒子的震动呢，这个部分你的感受是什么呢？其实带大家这个练习主要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哦，就是说我们呢所认识的世界哦，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习性上所相信的那个世界哦。所以当我们尝试用粒子振动的方式来体验光的时候哦，是不是就进行了一次所谓的跨界体验呢？而这样的跨界体验呢，有时候呢可能是真正物质界的一种跨界体验，有时候那个跨界呢其实还包括自己习性上的跨界哦，就说你平常会有习性上的喜好，那我们试着尝试然后去进行这个跨界的体验哦。那如同我曾经说过的，就是说其实阿光一直以来都不是很习惯听电子音乐，对不对？那在我们两年多的节目里头，我们唯一来这个访问过的一张专辑就叫做神游哦。而当时呢，其实这张专辑就是从这个原住民的古调里头啊，然后混电子音乐哦。在当时阿光也是第一次尝试听这样子的电子音乐，并且介绍给大家。可是呢，今天看起来老天爷又要我练习来习惯电子音乐哦，所以今天的疗愈大来宾 我们要来邀请阿公的好朋友，就是王彦萌，彦萌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进行今天的跨界体验哦。Hello， 彦萌。
嗨，阿光，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彦萌。
是，彦萌，上次你来到我们节目中是跟我们讨论有关于全向宇宙还有占星哲学，对不对？
对对，那一集真是辛苦大家。
是，其实那一集的节目，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跟我一样哦，就是对于占星的这个相对知识，还有这物理学上面的相关的资讯，其实是比较不了解的时候啊，可以上 Podcast 多听几次哦。阿光也是自己在 Podcast 上面多听几次，好像才懂得这个彦萌在谈什么。那一集的这个知识含金量其实太高了、哦、不过说回来，今天其实不再谈物理，不再谈理工，今天要谈音乐哦。彦萌这一次暌违20年才发行专辑，
对， 对，
可以先跟我们谈一下为什么，因为这个专辑名称也很特别，它叫做宇宙露营哦，这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出发呢？
这个概念很奇妙，就是说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活在一个被对立的世界，
嗯哼，
然后不管是很多很多的面向，我们被对立了，然后我们被分离了。我觉得这两年大家应该感觉更深刻，
嗯哼，
因为这两年我们不管是被政治上的对立，或者是说族群上的对立，这两年甚至还因为疫情的关系、嗯、我们甚至被孤立这样子，
是是是，
然后我们人好像变成一个一个孤岛这样。然后我经常，因为我很喜欢露营，我觉得有露营就是你会生萤火，
嗯，
然后在生萤火的时候，大家围在萤火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有个经验，就是我们在萤火旁边的时候，围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聊心事。
嗯，
在那个 moment， 你就会好像觉得人跟人的距离好像消失了，
嗯，
然后你就开始，我记得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聊天聊天聊天，就是很开心很开心，分享这个事情分享那个事情，
是，
对。然后我会觉得在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诶，其实我们并不是被分离的，
嗯，
我们人跟人之间事实上是连接的，
嗯，
是连接的，而且那个合一的感觉会让你好像回到一个你本来就应该要有的那个状态这样子、
嗯嗯嗯嗯、
这个是我这两年很大的心境。所以我就跟我的伙伴们就在聊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说那我们来做一张宇宙录影吧，然后他们就哦耶好、
嗯、
就决定是这个概念那样。
其实我当时看到了专辑名称的时候我有两个想法，一个想法就是说诶，其实宇宙录影很像是就一看就会觉得这是彦萌的专辑，主要是因为它有一个那个漂流的概念，就是说因为你之前作为一个这个手风琴我们当时在介绍上面都会觉得说它有一点像吟游诗人，然后有一点自由的感觉。那宇宙露营也是在谈感觉上像是我们来这个星球其实都是暂时的这种概念哦。那可是我有注意到你这个中文叫露营，可是英文叫这个 campfire， 就是叫萤火，这又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露营感觉是会找到有关系内的人一起去，其实露营现在大家很熟悉，很多人都在露营，
是一个活动这样。
对，可是萤火又会传递出不一样的讯息，就是说它很有可能是不同帐不认识的这个露营朋友，
对，
但是因为萤火的升起，它会有所谓的邀请跟分享。
对，
嗯，当时为什么这个中文跟英文的这个名称不太一样？
这个我想要提供一个小故事，就是说。事实上我研究很多外星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也会接触一些外星人的资讯，或者说听到一些外星人的故事。
是，
我研究非常非常多的外星人，然后其实他们国外的外星人研究是非常非常的精彩的、
嗯、
哇，是个很大很有趣的世界。然后事实上我很关注一个外星人的作家，
嗯，
他叫做 Laura Eisenhower，
嗯，
然后他的姓很特别，叫 Eisenhower， 因为她是美国艾森豪总统的女儿，
是，
所以这个她的身份引起了我的注意，说哇，美国有一个外星人专家是美国总统的女儿
啊，
这孙女
是。
然后她有一次就是我们在讲那个宇宙录影的概念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就在一本书，没有几天哦，两三天之后我就翻了一本书，然后我就发现这个 Laura Eisenhower 在书里面写的这样的一段话，我念一下，很短。他说 May we all come together with integrity, compassion, humanity, and mutual respect. May we all meet around the great cosmic campfire. 他就说希望我们全人类可以带着人性跟慈悲跟正直一起围绕在这个星际的萤火。然后我就念到这句话的时候，哇，这个你知道这是一种共识性，就是你会起鸡皮疙瘩说哇 that's it。就是我们才刚聊完这个宇宙录影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正要用这个概念做一张专辑的时候，然后我在一本书上就读到这个 Cosmic Campfire、然后说哇太好了。那时候我们有一点点天人交战，想说是叫宇宙萤火吗？但是我们后来觉得大家好像比较喜欢录影，那我们就选择中文叫宇宙录影，但是英文叫 Cosmic Campfire、是这个小故事。
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顺着这个流，顺着刚刚彦萌提到的，就是说这个萤火的概念里头有一个邀请哦。那其实感觉上这份邀请，大家会在一个共同的湖边啊，来感受彼此，分享彼此哦。所以我们先来听这张专辑里头的另外一首音乐哦，叫 Lake。那回来之后，我们要跟彦萌来聊更多有关这张专辑里头的故事。
见小王子，
听见小王子的心。
Plus tout près de toi, je ne compte que sur mes doigts.
慢点，慢点，
慢点，
让灵魂跟上我们的脚步。欢迎疗愈大来宾。
欢迎继续回来哦，我们今天的疗愈大来宾呢是阿光的好朋友燕萌哦。那刚刚燕萌有跟我们谈到说他这张专辑里头叫做宇宙露营哦。那他有两个概念哦，因为露营有时候其实是三五好友在关系内，然后一起到这个大自然里头，然后享受一段共同的时光哦。可是萤火的概念有时候是不同帐的这个不认识的朋友，有可能因为萤火的升起，无论你来自哪里，当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呢，仿佛我们彼此之间的界限都可以打开哦。透过这个萤火呢，我们能够交通彼此哦。所以阿光才会在刚刚呢邀请大家来听这个刚刚那段音乐，其实想要进行一件事情呢，就是说我们在湖边能够燃起这个萤火啊，那我们在空中呢，我们来进行一种好像共同的这个露营的概念哦。那我持续的想要来问这个燕萌哦，就是说宇宙露营这一个创作啊，你是先从概念出发，那你当时除了理性的概念之外，你在音乐创作上你有受到什么样的想法呢？
事实上会选择电子音乐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这张专辑的另外一个合作伙伴是 KBN， 他们是电子乐团组合，
是
我认识他们是在那个雷光下的演唱会，然后我认识他们，我对他们的电子音乐留下一些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电子的音乐很不一样，
是
然后我有一天在想这个专辑要怎么做的时候，我看了一部音乐的纪录片，那个纪录片是一个叫做现代的古典音乐作曲家叫李希特，
是
这个作曲家很特别，他在他的古典音乐里面除了管弦乐传统的管弦乐，他也带了电子音乐的成分，
是
然后他有一部纪录片在写他的有一个叫做舒眠曲这部作品的写作过程，那这个作品的写作过程很奇妙，这个作品事实上他的演出方式是他和他的乐团在一个公园演出，然后听众是去那个公园，那个公园的观众席都铺了满满的床，然后那个观众就去那边，然后大家自己找一个床就躺下来，maybe 好像是10点11点，然后这个整个作品是8个小时，就是大家躺好之后这个演出就开始，事实上就是他邀请大家去公园睡觉，
蛮符合舒眠曲的啊。
对，然后他们就真的演8个小时，然后演到结束之后就刚好天亮，然后大家就起床，
然后一起迎接那一天的
那个，就是那个纪录片拍，就一起迎接那个公园的那个太阳升起的。
你有印象里头大家都睡着吗？
我有一点点忘记了，他们有去访问一些人，那有的人是睡得很好啊，有的人会做梦，那有的人半梦半醒，
是
那因为它是个自由的空间，你可以走动，这样有的人也会起来这样子。
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说，有时候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是有机会比较能够接近潜意识啊，因为平常我们白天的时候比较多会想要用理性的方式，然后了解这个世界运作的规则，然后让我们能够相对感到安全。可是我们在透过做梦，我们其实知道在梦里头相对是非常自由的，什么东西都可以跑出来做一些碰撞，做一些诊病哦。所以感觉上这个李希特透过这个睡觉的方式去接触他的音乐是一种很特别的尝试哦。那你说你受到这个纪录片的影响哦。
对。
所以你也使用了电子音乐。
对。我先 分享一下这个梦。我觉得这个李希特在做这个书面曲演出方式很特别，因为其实在很多那种印第安人的，比如说他们的萨满文化里面，他们事实上是会所有的人一起分享梦境，
是
他们经常分享说很多人他们共同的做同一个梦这样。事实上很多很多在研究灵魂或宇宙的人，他们都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是事实上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人在共同做一个梦。这个是很奇妙的概念。我觉得很真实这样，这是一个真实的梦这样，非常真实的梦。然后因为梦是非常非常的 fantastic， 它是很多很多的可能，所以李希特在他的音乐里面，他说他为什么会选择用电子音乐，是因为电子音乐的频率可以延伸传统乐器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方。他这句话我还记得，我在戏院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整个人鸡皮疙瘩，我说哇 yes， 这个就是我要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要我的新的专辑，我就要找一组电子音乐的partner 一起做，因为它的空间会更大，我们能做的事情会更多这样。
是因为我想听众朋友可以跟阿光一样，为什么在一开始我要用这个跨界体验，因为像你刚刚提到的那一句话，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就是也的确会撞击，是因为我们对于电子乐其实会有一个已经有既定的一个门槛，就我很难想象电子乐可以漂流，可以放松，可以更 soft。
是
对，所以我们想到的电子乐它可能都带来的是可能是节奏，或者可能是愉悦，或者是欢乐庆祝，就是连结在一起哦。所以听众朋友刚刚听了两首这个音乐哦，其实你就可以知道就是彦萌刚刚在谈什么。不过我想要回应一下，就是说我呢其实有在纽西兰有一个萨满长老，他们的这个社区啊，就他们的部落啊，他们会盖一个梦屋。那个梦屋就是如果你有问题来找萨满长老，有时候他会叫你要去那个梦屋睡觉。
哇，
对，
酷。
然后他在那个梦屋睡觉的讯息
对
做梦了再来做解答。
哇，好酷哦。
对所以这是我刚好听到你刚刚在讲那个，我觉得我好像想到我之前认识的那个纽西兰的这个原住民，他们在说他们的部落有这个东西。
这件事情让我想到，因为我有那个Spotify artist， 所以我可以看到现在有多少人在听我的专辑在 Spotify 上面。然后我有时候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去看半夜听我的专辑的人还蛮多的。就是我在想说要不然下次就是大家开着音乐然后睡觉，看会做什么梦，看会解答做出什么有解答的梦那种。
是我们拉回来哦，就是说你刚刚有提到我觉得电子乐的部分，先让听众朋友好好的，就是说在今天的节目里头阿光都会播放这张专辑的这个音乐哦。那可是你刚刚有提到说你跟这一个你的搭档 KBN
是
在这个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步骤是你先有了每一张歌曲的这个创作，然后他们是同步理解你的专辑概念，还是说他听了你的歌之后他们把电子乐 mix 进去，还是说你原来在创作的过程中你对电子乐就有想法，可以跟我们聊聊这部分的结合吗？
OK， 事实上我找他们是只是因为我听了，我看到李希特说的那句话，所以我想要找一组电子乐团。然后我那时候我第一个冒出来的那个电子乐团的组合，就是我那时候在雷光下的演唱会里面认识的 KBN。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点子，我要跟他们做什么，或是我们会做成什么。那后来其实我们的过程其实蛮奇妙的，就是说我会。对每一首歌的做法都很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会做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就是我比如说我弹一个四个小节的动机，然后我就丢给他们，甚至只有很简单的在音乐上面就是两轨的 MIDI file， 然后就让他们去长出那个什么东西，就像你好像放了两股 DNA， 然后看它会长出什么。那有的是我会把整个曲子的架构打好，然后他们帮我处理细部。更特别的还有像我们第一首播的那个 Leaves。那个 Leaves 事实上我只有跟 KBN 说，我们来创造一个 maybe 是另外一颗星球的大自然。
嗯，
因为每一个星球的大自然可能不一样，
是
我们的树跟他们的树 maybe 不一样，我们的动物跟他们的动物一定是不一样，我们来创造另外一颗星球的大自然。我只有跟他讲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开始叮叮咚的连着喊，他们是很可爱的团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有想法，所以不一样的歌曲都不一样的形成的方式。那有的是他们会丢一些东西给我，然后我再把旋律填上去，也有这种事情。这样
听众朋友有听懂叶蒙刚刚在讲一个阿公非常惊艳的一个说明哦，就是说我们现在啊有时候都会去听所谓的自然音乐，对不对？然后会听到鸟叫声啊，甚至会去收录水的声音啊，但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之后，然后理解说哦，风声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水声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叶蒙刚刚在提到说他在跟这个 KBN 的这一个共同创作上面，他只跟对方讲一件事情，就是或许我们来创作另外一个星球的自然音乐。那这个其实概念上很冲击的，因为就像我说我在听电子音乐的时候，我有需要跨界，那个跨界包括自己内在的门槛，就是我好像要听像 New Age 的音乐我才会感觉到放松。其实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是我被制约了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非常邀请听众朋友一定要来听叶蒙这首歌哦。不过像你刚刚讲说你跟 KBN 的合作里头，那你通常听到他协作完回来的状态，你的感受美是什么呢？
事实上我觉得我这一次的制作是用一种双鱼系的制作方式就是我即使连邀请他们来，我事实上是我根本不了解他们会做出什么东西，然后 have no idea 这样，然后我就邀请他们，然后就我其实跟阿光一样，就是我会担心说哇，我做这个电子音乐会不会后来变成嘟嘶嘟嘶就是变成 dance music 你知道吗？我就跟他们沟通完，然后我还记得他们第一次给我那个编曲的档案回来的时候，我祈祷了5分钟然后才
说要听他们协作完的。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画完了那个图，然后他们帮你上完颜色回来，然后我不知道他们会上什么颜色，我就祈祷了5分钟，然后打开说哇太好了就是我觉得他们显然应该也是某一种程度的外星人知道我要做什么呀。那很特别的事情是他们的电子乐是很 organic。我们一般不是很硬，比如说很硬的那种，但他们是 organic，
是
非常有层次的，有堆叠的。然后 organic 的做法是它事实上是随着时间会变化的。
哦，怎么说啊？
事实上你可以，我们在音乐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我们叫做 modulator， 就是你可以手动的去调节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 boots， 不是这样子，我们是可以很多的。事实上在这张专辑的电子乐都是非常非常的手工的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用图像的概念，如果听众朋友在理解你刚刚讲那句话，你是说包括他在弹奏或者是它的那个电子化过程，其实不是说有一组电子音，然后它直接在那个电子音上面去做创作，而是它还是有用到真正的乐器，
或是真正的人去操控它们。就是你比如说你像这样子，比如说一单纯的多的时候，你甚至可以去推音量、推频率、推他们的 modulator、推他们的 filter，就随着你的感觉去推它，所以它就会变得 organic。
所以有人的自由意志加在这个创作里头，它就有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事实上你可以想做，比如说我们古典乐器就是我用人去拉那个小提琴，但是我们现在在做的这张电子音乐，它是 organic 的电子音乐，事实上是我们是用人的感受去操纵这个波。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我想齁，就是到这里啊，我想要邀请听众朋友，就是你有发现阿光在这一次访问上面的这个铺排哦，就是说 无论你习性上喜欢的音乐类型是什么，古典音乐也好，流行音乐也好，在今天我们跨界体验，虽然在路径上会有一些不同哦，但是只要在此时此刻我们敞开心一起来探索跟认识哦，那看看叶蒙的音乐要带我们去哪里哦。我们呢持续来听听这张专辑里头的音乐哦，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继续回来疗愈大来宾单元哦。那刚刚呢，我们听到阿光推荐的这一首，诶，叶萌，这一首这个英文吗？这个要怎么念啊？
我来试着念一下好了。如果大家有懂外文的，就也可以纠正我。这首歌叫 Nostalgia， 它的意思是乡愁。
乡愁。
我会写这首歌是因为，就是我从小就是有一种那种异地感这样子。
嗯。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这里
嗯嗯嗯，
然后我都觉得我经常的就是在公园发呆或在咖啡店发呆，就是我就看着这个纷扰的世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有一种很严重的乡愁。
是，如果用这个网络酷手的图片，就是经常过一个马路或在公园里头，忽然就哎，我是谁？我为什么在这里？
对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在这里？
对对对。不过这也很呼应你的这个专辑名称啊，就是说在宇宙间好像还没到一个你归属的地方，好像都在露营，都在体验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那但无论如何，就算是我们不是在自己的家。但是我们无论在人生的路途上或在旅游的路途上，我们还是有机会彼此相遇，所以露营本身也不是一个封闭性的谈法，它甚至里头还有关于人跟人之间关系上的连结啦齁。那我记得呢，我当时去到叶萌的咖啡厅，先跟叶萌聊，在做节目之前，那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你聊着聊着，那一边放着你的专辑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有震惊为坐了一下，
有被故乡召唤的感觉。
对对对，我真的有感觉到，哎，那我当时就停止了我跟你讨论的这个正在讨论的一个议题，我就停下来。哦，我记得我那时候问你说，哎，这首歌是什么名字？那我就把我的这个脑中的画面，就是提出啊，我记得我那时候问过你，我觉得也蛮有意思，所以我要在这个节目中要再问一遍，就是说刚刚听众朋友已经有跟着我们，然后跟着你的曲调音乐，其实我们在湖边已经升起了萤火，但这一首歌呢，感觉上那个湖边又多了一艘小船，那这个木板舟啊，上面似乎是可以载着人，看起来像是无动力，但是每一个人受到邀请，受到召唤，踏上去之后躺下来，船就会开了。那当时你在创作这一首歌的时候，如果你躺在这个小船上，你觉得你会去哪里啊？
我觉得我应该就会开往一个没有边际的大海开过去这样。
这好合一的概念哦，明明在湖，最后要驶向大海，有没有？
我其实很喜欢少年派的电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深深的受那个电影着迷。
那部电影里头让你激动会落泪的画面，你还记得是什么吗？
哇，我最感动是那个他有一次，他好像在祈祷还是什么，然后就祈祷跟宇宙祈祷，然后请求宇宙给他回应，然后就从水底就冒出一只鲸鱼，很大的鲸鱼
哦，
然后那个鲸鱼哇，就是它跃出水面，然后把整艘船就推到了半空中这样，然后那个时候那个音乐哇，真是太美了，然后它就后来再重新再掉回水中，然后那个整个画面真是，我真是觉得哇，感动到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在那个很唯美的画面之前，其实少年派他当时在面临的是最谷底的绝望。
是是是是是，
我自己是在最后一幕，
你说那个
他要走进森林
Parker Charlie Parker
然后无论如何他就是走向他自己要去的人生，我自己对那个最后一幕是最有感触。
OK，
如果就刚刚这样在这部分的讨论，我觉得我们很不一样，就是你的乡愁里头有那个对于远方的期盼，那我的乡愁里头有一种窥探，就是、
oh, okay.
就是 你怎么没有转头看我，你就直直走了、okay. 就是我有一种比较社会关怀面的比较容易易感的、嗯嗯嗯、的那个，那你的那个易感反而是比较密切经验的，对于你追求你灵性故乡的灵性星球的、
嗯、我其实有一个很严重的乡愁，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应该这么的糟糕的怎么会这样呢，就是一方面觉得哇怎么来这里好辛苦这样子，然后一方面觉得这个世界不应该这么糟糕，应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吧，这样子我就很想要回到那个世界这样，就是乡愁。
你觉得那个有关于你认知世界的原型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的呢？
认知的，你说
就是你刚刚的描述里头有提到说我有一种乡愁是来自于我觉得我不是这个星球，那因为我觉得真正我的家乡我的星球不应该这么糟糕，
对，
那它相对而言就是会有一个你对于你星球原型的概念存在嘛，啊你五十岁吗？
其实五十。
五十
多一点点，我这个真的是。
这你人生中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份乡愁？
其实我小时候常做一些很奇怪的梦，那有一个梦一直重复的出现，就是我会透过一个很狭小的 maybe 不知道是一道光或是一个什么地方回去一个地方，
嗯，
就我经常在重复出现这个梦那样。然后我经常就是小时候就常有一些异地感，说为什么我在这里，然后我的兄弟姐妹我爸爸妈妈是真的我爸爸妈妈吗，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从小就会觉得我会一直在思考这些人生的问题或者哲学的问题，甚至我会觉得我会一直思考说你怎么样人跟人之间会比较好那样子。然后就是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我会看着我旁边的人觉得我在我的身体，那如果我的灵魂在他的身体，那个感觉会是什么，就是我从小会想这些这种很奇怪的事情这样子。
那燕萌在你创作过程中，你会不会经常觉得你当然你最后呈现的一个专辑一定是你已经觉得 OK 满意了才会出专辑，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一个 daylight 一定要把它生出来，但是就单纯你在创作的时候，歌曲出来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没有完稿没有成品的感觉吗？
歌曲出来没有完、我插播一下好了、所有的音乐家都需要 daylight 他们都会生不出来
OK
然后这些作品的话其实我其实是用一种开放性的方式做这些作品，就是我没有觉得什么地方一定是做到最完整，然后我觉得我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比如在我们在这个时间有限的时间里面，然后我跟 KBA 我们互动了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我们觉得这个感觉够了，然后在这个 quality 这个 production 的 quality 上面我们都可以接受了，我们就 OK 好，那到这里可以这样子。
其实像我刚刚会忽然的做这样提问啊，其实是你说到了你的那个梦境，但你的梦境永远是在路上，而对我来讲，如果音乐创作，每一个音乐创作人如同你所讲的，他都需要一个 deadline， 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的乡愁也需要一个 deadline？ 或许这是一个议题，就是说我们想去，
对，
但其实是我不喜欢这里。对 OK， 我想因为每次跟燕萌就是录音都有一个困扰要么就是知识的含金量太高，不然就是时间不够用所以我们的 daylight 已经到了就是说所以呢，我想下个礼拜我想要持续的邀请燕萌来到我的节目中，然后继续来谈这张专辑，因为这个专辑里头有非常多的概念，其实是非常有趣的小王子说，有些事流浪过后才会懂，只有思念的人能相聚，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拜拜。
遇见小王子，最精彩的内容在 Fresh Story、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都可以点阅收听哦。